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今天呢说一说，根据热播电影就是星爷那部美人鱼，咱们今天呢说说美人鱼的话题
啊。
这美人鱼啊在中国古籍里边是有记载的，咱都知道山海经记载了好多所谓的妖魔鬼怪，
对对对，
对吧，包括一些奇特的民俗物候
啊，
其实里边就记载了关于美人鱼这个东西。当然这个美人鱼呢并不像说那个星爷电影里边弄得那么唯美，应该说是很可怕的一种怪物。
对，我看那插画上面画的那个特别丑。
哎，咱们所以今天细讲一下这美人鱼到底在中国古籍里边是什么样的。
嗯，
咱们首先来说呢，最为密集的记载美人鱼形象的这本书，刚才说了叫《山海经》
啊。
《山海经》海内北京里边原文记载怎么写的呢？叫“灵鱼人面手足鱼身在海中”。咱们解释一下啊，首先这灵鱼是什么意思呢？灵鱼按现代话说就是两栖动物，灵就是陆地的意思，可以在陆地上生活的。
哦，吓死我，以为豆豉的呢。
也可以在
灵鱼，
不是豆豉灵鱼油麦菜，也可以在水里，也可以在陆地上，叫灵鱼。人面手足鱼身，所以它不是那种海的女儿那种美人鱼。人面人脸，手足人的手和脚，鱼的身子。
哦，
是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它是有脚的
啊。
咱们一般呢，童话里的美人鱼是没有脚的，
对对对，
它不是，它是有脚。
哦，
所以这是《山海经》里边记载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古人对它的著述，说什么呢？说这个在海中啊，见一妇人，肘后有红裂，裂呢就是红鬃烈马那个裂，就是胳膊肘后头有这个红毛，号曰人鱼，盖即灵鱼也。就这种鱼呢也叫人鱼，应该就是山海经里边记载的所谓的灵鱼。
哦，
哎，所以说当时记载的是这么一个形象。而且呢这个海上见闻注入啊，就让大家觉得这人鱼形象啊，就包括一些什么呢，就是说航海家呀，小说家呀，对于这海上见闻慢慢的渗透到古籍当中，就让大家觉得人鱼的形象开始不断的丰富了，开始变化了。而且这些传说的源头呢都指向了那部古籍，就是所谓的山海经。那么山海经里边记载的这个鱼呢，说人鱼，很多科学家考证说他们见到的人鱼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哎，里边就说到了，说山海经北山经里边记载了这个古文记载，对现代科学家有一个启示。他说的是什么呢？说决绝治水出焉，而东流注入于河。啊，这水出来呢，这就地势的问题了。咱们都认为这个东流入海嘛，对吧？其中多人鱼，哎，这说到点上了啊，多人鱼，四足其音如婴儿，食之无吃疾。咱解释一下，有四个脚，其音如婴儿。他叫起来跟小孩哭似的
啊！
食之无吃疾，这是说他药用价值。吃了这个东西呢，可以治呆傻
啊。
那请问，叫起来跟孩子哭一样，这是什么鱼？
这不就是娃娃鱼吗？
对，所以说这个古籍的记载给现代科学家很大的启示，说古人很可能碰到的是娃娃鱼。
娃娃鱼
叫起来跟孩子哭一样。
对，我记得好像学名叫蝾螈是吗？
啊，圆头圆脑，也带四个腿儿。叫起来呱呱的跟孩子哭一样。
哦，
说古人对这东西可能不了解，
这就合乎情理。为什么呢？刚才说这个人鱼，我在想一般我们说美人鱼的那个形象都是说在大海里的，这个他说的是河，应该就是淡水鱼。
对，而且这东西呢还是在特别幽静的地方，因为我见过这个娃娃鱼的养殖场，现在有这种食用娃娃鱼啊，但是我确实接受不了。那么养殖场呢必须是特别的阴凉干净而且安静，这个娃娃鱼特别怕吵。
哦，
就比如说像现在春节，你看外边噼里啪几个挂鞭，二踢脚放完之后，第二天看可能就死了好几条。
嚯，
它受不了这种噪音，它必须安静，而且池子特别的干净，清澈见底。哎，保持这个水的这种洁净度，才能让它生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自然界当中，咱想娃娃鱼肯定也是远离人间烟火，在特别幽静的地方， 但你想，如果一个人来到了特别幽静的深山老林里边，一个河里听到孩子哭，过去一看是条鱼，他在记载下来的话很可能就把他神化了，对吧？而且呢，这山海经里边还记载呢，说有鱼偏哭，名曰鱼父，然后呢专需死记复苏，就是这东西呢有死而复苏的本领。
嗯，
那后来科学家考证啊，说所谓死而复苏，在娃娃鱼身上应该是一个什么自然现象呢，或者生物学上的现象呢？死而复苏，
死而复苏就是这个冬眠了，是吗？
哎，冬眠了，所以古人对这个不太了解，
哦，
认为东西死了，哎，过两天一看又活了，因为暖和了，
哦，
所以认为这东西呢，你看就更加的神奇了。
啊，
哎呀，又能出孩子的声音，
嗯，
又能死而复苏，这了不得，这不把它神化等什么呢？
是，
所以就把它给神化了。哎，这是咱说的这个古代美人鱼，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说的有可能是娃娃鱼
哦。
哎，另外呢，还有就是河伯，
河伯，
河伯这个东西，
河伯听说过呀，是妖怪呀。
哎，河伯是妖怪，这是汉民族神话当中的一个东西呀，在《狮子》当中就记载了，说禹离水观于河，大禹治水的时候呢，站在河边往河里看，
啊，
见白面长人鱼身出。曰五合精也，出了一个像鱼又像人的东西，从河里蹭就钻出来了。
嗯，
说五合精也，我是这河里的精。
嗯，
精就是妖精的精啊。
嗯，
对吧？然后呢，叫授予河图，给一个治理水患的一个工程图，
哦，
把这个就给了这个大禹了，而还于渊中。给完这图之后呢，啪一猛子就钻进水里去了。
嘿，这
那等于是，对啊，他是。献了一个
那个宝图，还挺懂事儿。
哎，
嗯，
这个大禹治水呢，从此就顺利无阻了。
哦，
所以这是记载说它也是一种美人鱼，或者是一种人鱼。
哦，
博物志里边记载呢，说西夏禹观河，见长人鱼身出，曰五合精。那么后边呢，博物志里边也有相关的记载。所以你看，这就是所说的这个河伯。但是说的河伯呢，咱可以多说两个什么呢？就是河伯，你刚才说了，在汉民族文化当中，它是一个妖精，
对，
对吧？这妖精还挺可怕的。
嗯，
这个妖精在日本叫什么呢？叫河童。
河童。
对，河童这东西啊，在很多日本动画片里边有所表现
啊，
画得非常可爱，但其实不是。据记载呢，这个东西也是呢，半人半鱼，脑袋很有意思
啊，
蟹顶。
哦，
中间蟹顶，
对对对，
长一圈头发，
有点稀稀疏疏的，有点头发，
一圈的头发
啊，
嗯。如果在水里呢，只露一个头顶，像片荷叶一样
啊，
哦，在水里边游动。
哦，
这个东西呢，也有叫，在中国它的别名还叫水虎，这个虎是老虎的虎
啊，哦，
就形容它在水里边凶猛
啊，
哦。那么据说这个东西在水里边呢，能把一头牛从岸边蹬进水里，
哦，
然后食其五脏，然后它定期在水里边都要害人，哦，主要害什么人呢？就是钓鱼和游泳的人
啊，
哦，哎。你会发现突然脚脖子被什么东西给拽住了，
嗯，
怎么也挣脱不开，然后把你蹬到河里，
嗯，
抛开五脏吃人的五脏。
对，我听说过一个说法，说那个河童呢，就是他可能会找就是小孩子要陪他玩耍，
对，
把小孩子都给抓进去了。
所以说很多人说，为什么说以前封建迷信的说法，千万别到河边晚上包括一人的时候让水鬼给蹬走，
啊，
叫水猴子，
啊，
水虎给你蹬走，
啊，
其实说的就是河伯。那关于河伯其实还有很多的传说故事，
嗯，是是是，
咱们这么着下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的这个河伯，
啊，
他会害人，对吧？
对。
但是河伯有他的弱点。
他什么？
他的弱点是他浑身有粘液，但这个粘液如果离开水时间过长干了之后，这河伯就死了。
哦，
但是它粘液下边有什么呢？一层鳞片，据说这个鳞片呢是坚硬的，可以抵住射出的箭，
是吗？
所以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
哦，
那么这东西到底存在不存在，一直是一个谜。为什么呢？
嗯，
好多外国的博物馆，包括日本博物馆，有这个河童博物馆，
嗯，
还展出过，包括那个百度的图片里边还有过河童的干尸
啊。
哦，你说真的假的，对吧？咱也不好说，或者是一个未知生物。
嗯，
但是现在咱存疑啊，这个东西，
嗯，
只说在传说里边我们见过，这是所谓的河伯或者这个河童。而且你刚才说了，就是有河伯娶妻，
哦，对，
这个故事，对吧？
对，
这个故事以前咱们学过，在哪儿呢？在中学的语文课本里学过。这篇文章我一说，大伙儿都记得，叫《西门豹》，对不对？
哦，
哎，叫《西门豹治邺》，就是说西门豹呢来到邺县。这邺县是河南的一个县。
哦，他当官去了，有印象了。
对，
有印象。
咱们给大家复述一下这故事。西门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官，就来到了邺县。 然后呢，首先说这个事情出自于《史记》啊，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呢，就发现当地老百姓苦不堪言，欲言又止。
嗯，
说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我是当地的官员。
嗯，
就去家访去了。
嗯，
走基层。
嗯，
然后就问老百姓怎么回事儿。终于呢，忍不住苦不堪言的说出来了。
嗯，
说我们年年呢都交好多好多钱，这钱干嘛呢？
嗯，
哎，当地的这个政府官员，当地的这个地主、富豪，还有当地有一帮巫师，他们攒这个钱呢，就说给河伯娶媳妇儿。我们这地方也怪了，就年年呢不是旱就是涝。
嗯，
所以说呢，这巫师就说是河伯在惩罚大家。
嗯，
他有一个愿望，就是每年都得娶媳妇儿、
哦。
所以说呢，让我们凑钱给河伯大操大办喜事。但据我们所知，给他们的钱80%他们给贪污了。
嗯，
就那20%的钱拿出来办了一场法会，所谓的法会给河伯娶个媳妇儿就完了。
嗯，
但是啊，交了钱还不算完。
嗯，
更要命的是什么呢？每年都得从我们这些穷苦百姓家里边挑出一个相貌漂亮的女孩，当河伯的媳妇儿。祭祀完之后，祭祀怎么祭祀呢？把她养在巫婆的那个所谓的神庙里边。
嗯，
然后养着她。吃好的喝好的，每天给锦衣玉食洗干净了，您可别以为这是人间至美的生活。这些享受完了干嘛呢？到河伯娶妻那天直接就扔到河里啊，
哇，
就献给河伯了。所以说呢，家里边但凡有点辙的人呢、啊、家里边如果有一个漂亮的女儿，都带着女儿啊逃走他乡了，都不能在这生活啊。
是、哦、
因为这死了多少人呢？西门豹说知道了，说哪天河伯还娶媳妇儿啊，我作为一个新上任的官员，地方官，我想看看，我也凑凑热闹。
嗯，
老百姓那是老爷什么心态啊？啊，
嗯、
不说伤心，您还帮着看。行行行，跟您说啊，哪天哪天河伯娶媳妇儿，那么这一天西门豹如约而至，就看到一个神婆，身边带了几个女徒弟，这神婆也是一女的，就在这儿念念有词，身后站的呢都是地方官员呢，包括这个豪商巨贾啊，在这站着撇着大嘴啊，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哭得梨花带雨的，她知道马上就被扔到河里要献给河伯了，这西门豹在看着，该扔这个女孩的时候，西门豹就出来了，新上任的地方官嘛，
对，
说等等。依我看呢，这女孩啊忒寒碜，你把她扔在河里头，这么一丑媳妇儿，河伯得会惩罚你们，还得发大水。那依您的意思呢？依我的意思啊，咱再挑一漂亮的女孩，这女孩咱别献给河伯了。但是你说你不献给她吧，河伯该生气了，怎么办呢？命令旁边的兵丁来过来，把那巫师抬起来扔在河里。麻烦你啊，到那跟他说一下，过两天给他娶媳妇儿，今儿先不娶了。咕咚，把这个巫婆给扔进去了。巫婆扔进去呢，这西门豹岸边站着，站了半天，他怎么不出来回信儿了呀？他到底跟河伯说没说呀？看来是没说。一指他身后那女徒弟，把他扔河里头，催一下你师傅赶紧上来。
哦，又去一个，
又扔一个，这扔了三四个，这帮女徒弟也是。四散奔逃，这当地的这个豪商巨贾啊，包括当地的这些官绅呢，都已经吓愣了，说哎呦喂，是不是女孩人微言轻，说话河伯不爱听啊？一指那个富商，把他扔上去，扔个老爷们跟河伯说去
啊，
咕咚又扔一个，
哎呦又一个，
这会儿大家就全趴地下磕头求饶了，这些个不义之人呢、
啊、
说饶了我们吧，没有这个事儿啊，因为什么什么，我们为了贪财啊编这么一个故事，这事儿迎刃而解
啊。
然后呢，西门豹在当地带领大家开渠灌溉，使得富足一方，再也没有水患了。科学治理，
哎，这
是这么一个故事，
多好的一个事儿，是不是？非得拿那个河伯来吓唬人？
对，这刚才说的是河伯这个事情。除了河伯之外呢，古籍当中还有记载，记载的什么呢？
什么呢？
就是半人半鱼的东西，或者海里边的奇怪的事情。
哦、
咱说这海洋非常之大，
对，
海洋的大，已经让人大的。这个恐慌或者渺茫了，
对，
所以古人愿意面对浩瀚的海洋啊，发挥自己无限的想象力，
嗯，
认为这里边这么浩瀚，里边肯定有很多不明的生物，
嗯，
所以说呢，我们古籍里边记载有这么几个故事，
嗯，
海洋里有意思的，第一叫大蟹，
啊，
哎，这古籍里边有记载，大蟹就是大螃蟹，
那个、哦，大蟹，
这大蟹之大，据说可大千里。哦，一大螃蟹盖能大千里，那成了一个洲了，
是
等于板块了，对吧？那么这种大蟹当然是没人见过，但是比较通情理的呢，有古人说一只大蟹可以装一个车，就是可以装满一个车。这个大蟹，这个古文是在哪儿记载的呢？咱们查了一下，在《山海经》里边记载说，大蟹在海中，盖千里之蟹也。 这说那个一千里的盖子。
嗯，
但是呢，也有古人说在《周书》里边，古人记载说呢，海洋大泻，孔巢注云，海水之阳，一泻迎车，就是一个泻可以装满一辆车。
嗯，
那这个倒是有可能。
嗯，
但咱谁没见过这么大的螃蟹？
对呀，
这里边就有意思了。说以前呢，有这么几个商人，在海上做生意，在海上做生意呢，就开着船在海上飘啊飘啊飘。突然，在这个经常游走的这个航道当中，
嗯，
这一天突然发现多了一海岛，
嗯，
哎，一个无人岛，
嗯，
这帮人觉得有意思，
嗯，
咱上岛游玩一番呢，咱也没见过这儿，怎么突然在海里冒出一岛来呀？
嗯，
这帮人呢就来到这个岛边，弃船登岸，
嗯，
上岛上一转还不错，哎，挺新鲜。到了饭点了，这船上呢带着干粮，说咱得别在船上生火做饭了，
嗯，
咱就在岛上生火做饭，
嗯，
然后呢咱们在这儿吃。那么古籍当中记载呢，生着火做着饭，这饭刚做一半还没熟呢，突然这个岛开始震动，哇，地震了
啊！
这帮人看麻烦了，赶紧弃岛登舟，
嗯，
把这个缆绳啊一解，就奔这个海当中游去。游了不远，回头再一看，这哪是什么岛啊？这是一个大螃蟹壳，
这么大，
因为在这生火做饭把螃蟹烫着了。
哦，
这螃蟹一疼，所以哇，地震了。这是古籍当中记载的，在哪儿呢？《山海经补注》里边《岭南异物志》记载了，说西游海上海中行，遇舟港，林木茂甚，乃围舟登岸，然后呢叫做这个窜，窜就是窜底下那个窜，是生火做饭的意思。窜于水旁，半吹而林没，刚做的一半林没，这林子没了
啊！
急断缆乃得去，砍断缆绳就奔海中飘去，详视之，大泻也。定睛一看，我的妈呀，这岛是一大螃蟹！
哇，
这是古籍的记载。
嗯，
那么古籍当中还记载了一种，可以说呢，跟电影美人鱼啊就有点相似的物种了，
是吗？
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官吏，十分的贪婪。有一天呢，就拘来这个原告和被告进行审问。这原告被告啊都想打赢官司，所以呢都贿赂这个当官的。那会儿都说嘛，这个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你莫进来呀。这原告呢先给这个县官老爷送了50两金子，看来这案子不小，舍得花钱。这被告听说了，哎呦，他给了50两金子，甭问他，转天升堂一定给我治罪，就得下大牢，保不齐还得要了我的命。干脆为了保命，我呀也不惜金钱，我成倍的贿赂他，给了100两金子。那么转天等到升堂的时候，这县官大老爷往堂上一坐，一拍惊堂木，来呀，带上原告被告。这俩人跪在底下，县官老爷也不问青红皂白，打签筒里边抽出一竹签子来，往底下一扔，来呀，先给我打这个原告40大板。这原告被架在地下，噼里扑出一顿乱打呀，打得龇牙咧嘴，趴在地下，冲这县官大老爷伸出5个手指头来，那意思啊，我给了你50两金子呀，但嘴里不敢这么说，说老爷呀，他一举这5个手指头，我可是有理的呀。这县官老爷一看他，一苦笑，伸出5个手指头来，说小奴才呀，你有理这事儿我知道。这县官老爷说完之后呢，又伸了5个手指头，说他可比你还有理呢。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下边说的这个人鱼形象呢，就跟这个电影里边的美人鱼啊，应该说有几分相似了。
嗯，
这种人鱼呢叫做鲛人，这个鲛呢是一个鱼字旁一个交通的鲛。
哦，
如果查现代汉语词典呢，就是鲨鱼的意思，
是吧？
鲛人，那么就是说是一个半人半鱼的这么一个东西
啊。
这鲛人很有意思啊，说这鲛人呢虽然住在海里，
嗯，
但是呢他时不常的会在岸边上拿织布机在这投梭织布。
哦，
哎，在海边去织布，夜深人静的时候，海水没有波澜，但是呢有星星跟月亮的时候，站在这个海岸边上 或许古人相传能听到从这个深海里边或者从海边传来这种鲛人织布的声音。
哇，
哎，那么这些鲛人呢，说跟人类一样也是有情感的，能够哭泣，而且呢每次一哭啊，眼泪流出来的全都是珍珠。
哇，
哎，这个在古籍当中是哪记载的呢？搜神记里边记载。
嗯，
说什么呢？说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住在水里边像鱼一样。
嗯，
不废织技，就是呢仍然没有放弃织布这项功能。
嗯，
其眼气，就是哭泣的气，则能出珠，哗啦哗啦出来的都是珍珠。
哦，挣钱很容易啊。
他们挣钱其实是靠卖布挣钱。
哦，
啊，基本是靠卖布挣钱。这个很有意思，说什么呢？《博物志》里边就记载了这么一个鲛人报恩的故事。
哦，
原文记载什么呢？说鲛人从水出。
嗯，
一个鲛人呢从水里边蹭蹭出来了。
嗯，
就变化成人了呗，咱们想。因为什么呢？说遇人家积日，就是在别人家暂住了很多日子，那肯定得幻化成人。
嗯，
要是妖怪的形象的话，把人吓坏了，对吧？
嗯，
卖绡将去，就是他把织好的布，绡就是自己织好的布，把自己的布啊织好了，然后在集市上卖。
嗯，
卖的差不多了，要走的情况下呢，从主人索一契，就是说，你看我来你们家暂住，
嗯，
一分钱房钱没给过，
嗯，
您天天一日三餐款待我，
嗯，
那我把这布卖完了，我也挣了钱了，
嗯，
那我得回报您一下啊，对吧？
嗯，
怎么回报您呢？哎，从主人索一契。您呢给我找一盘子去。
嗯，
这主人不明白怎么回事啊，要盘子干嘛呀？
嗯，
得了，找一空盘子吧，就给他了。自己呢给自己锁在小屋里头了。
啊，
啊，叫弃儿成珠满盘，自己锁在小屋，窗户门都关好了，但别人没有偷看的情况下，晚上把这盘子搁在腮帮子底下开始哭。哭完之后写到了成珠满盘，整个这一盘的珍珠哭出来的啊，遗于主人。第二天早晨，这盘的珍珠，这是回赠给您的，谢谢您这几天又招待吃又招待住，这叫鲛人报恩。
哇塞，这想帮别人的话，哭一哭就行了，
对，
啊，这太容易了。
而且你看，其实这故事说明什么问题啊？鲛人真是靠卖布为生吗？不是，
嗯，
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积德行善的话，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回报。
哇，这比田螺姑娘还给力。
哎，这比田螺确实还给力。这是说到这个鲛人报恩的故事。
嗯，
并且呢那边说什么呢？这个鲛人还有其他的一些个功能，亦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个让人听了都非常惊愕的一些个故事。
什么呢？
哎，这是说他卖布吧，对吧？
啊，
下边说这鲛人呢除了能哭出眼泪，还有什么呢？这个他的形象啊和人几乎是完全相似的。要不为什么说鲛人报恩能变成人来到别人家呢？
哇塞，
对吧？
你说织布，我严重怀疑当年海南那个黄道婆是不是就是
鲛
人
变
的，
是吧？还有什么呢？他有眉毛，
哦，
眼睛、嘴巴、鼻子、手脚无一不具足。
哇，
而且呢无论男女都长得非常的漂亮。
是吗？
这鲛人分公母，男的很帅气。
哦，
女的很漂亮，高富帅和白富美都，
哦，
是这样的形象。还有什么样呢？就是说都很漂亮之外呢，就是皮肤特别的白皙。
嗯，
哎，很白嫩，头发呢扎着一马尾辫。
嗯，
啊，大概呢身长有五六尺。
嗯，
那就算不算矮了，六尺就两米了。
嗯，
五六尺一米多，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嗯，
它的特性是什么呢？稍微给灌点酒的话呀，面赛桃花，整个身子就红起来了。
哎呀，
就会泛着桃花红。
嗯，
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嗯，
哎，我们再看古籍当中是怎么记载的。在这个林坤的《城斋杂记》里边记载了，说海人鱼状如人。
嗯，
眉目口鼻手足皆为美丽女子。
嗯，
你看特别漂亮，无不具足，皮肉白如玉，灌少酒便如桃花。
哦，
哎，发如马尾，长五六尺。这刚才说他整个这个形象，
明白了。
但后边还一句记载，
是吗？
就更加的让人觉得错愕呀，叫做临海观寡居多取养持沼。
什么？
解释一下哈。
嗯，
就是临海的这些个靠打鱼为生的渔民，观寡是什么意思呢？观寡老人就是老光棍跟老寡妇。嗯，他们一旦守了寡，自己另一半死了之后，
嗯，
说南海之人有一个习俗，就不再娶人了。 在出海捕鱼的时候啊，捕到一个鲛人
啊，
就是一个人鱼，然后呢取养池沼，在家里边砌一个大水池子
啊，
就把这个鱼人呢养在这个池子里边，就把他当自己媳妇儿了。
哦，就当老伴儿了。
对，
那得挑个漂亮的呀。
这要王小宁当渔民可就麻烦了，
我得多逮几个呀。
王小宁后边家里好30多个池子，这是说传说当中南海渔民的这么一个风俗习惯
啊。
哎，这是说的这个鲛人
啊，我还听说过一个关于鲛人的传说。
嗯，
以前那个盗墓小说里面就是说到说这个墓是千年的墓啊，打开以后怎么那个墙壁上那个灯还火还亮着呢，还着着呢，说是这个鲛人啊炼成油以后呢，它就变成了一种叫焦油的东西，能够千年不灭、
嗯、
那个火、
哦、你说的这个鲛人对吧、
嗯、
这你正好引出下一个话题，咱们可以说这个、
啊、
提前说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另外的一个物种，是地球上真实存在的物种，被称为美人鱼，动物园就有，
是吗？
这个东西叫儒艮，儒就是儒家思想的儒，艮、
啊、
就是八卦里边乾坎艮震那个艮、
啊、
叫儒艮。这个东西呢大概体长有3米左右，
这么大
啊，非常大。它的一个别名大伙儿肯定知道，叫海牛、
啊、哦，海牛啊，
对，海牛的学名叫儒艮
啊，
它还有一个别名叫美人鱼，
关键是长得
不美、
啊、
对吧，但是呢、
啊、
它确实叫美人鱼。这个儒艮体积非常庞大，
嗯，
很肥硕，在海里边主要靠什么呢，吃海草为生。
哦，
我看那个纪录片很有意思，说一天能啃出多少草皮去呢，
嗯、啊、
能啃出一个足球场的草皮去，
这么能吃啊、
哎、它基本生活在印度洋，然后呢大西洋
哦
啊，这一片地方，那么在这个海里边，它经常就是趴在这海的这个最底下这层海草这儿，每天的事儿基本没别的，就是吃
馋草鸡，
咣叽咣叽，那嘴特别像吸尘器似的
啊，对对对，
贴着地面呱呱呱呱呱呱，过去之后这草皮就秃了
啊，
每天吃非常非常多的草，
嗯、
啊，那么这个东西后来是为什么这个物种濒临灭绝呢？就是遭到大量捕杀。
啊、
第一，它的肉是可以吃的。第二呢，它的皮子可以做革，嗯，它第三，它的骨头可以做装饰品，做雕件儿，
啊，
第四就是你说的，它的脂肪可以炼油，
哦，
这个油是可以燃烧的，所以你说《盗墓笔记》里边有这么一章，看来这个作者对儒艮这个东西应该是有所了解的，确实人类大量残害儒艮，是因为它有这么几大特性，
怪不得呢，
它可以炼油，
哦，
哎，可以当燃料使，
是这么回事，
对，这是咱说的儒艮，
啊，
刚才说了海中鱼。然后呢咱再说说什么呢，咱再说说这个美人鱼在国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国外也有啊。
对啊，对吧，咱都知道国外
那就是金发碧眼的儒艮。
金发碧眼的儒艮。我们想美人鱼一般我们都是通过安徒生的童话、
啊、
下半身是鱼，上半身是一个姑娘、
啊、
然后是金发碧眼、
啊、
穿着贝壳的内衣，对吧，
对对 对, 对，
是那样一个标准的形象。那么咱看啊，说西方的美人鱼呢，它是源自于什么，希腊传说。你看中国美人鱼源自于山海经，那是源自于希腊传说，这个女海妖叫赛人，赛人女海妖，这是一个不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反面。
哦，对对对，那个好多那个游戏里面哈，
嗯，
有那个女海妖好多个尾巴的，她就是名字叫赛人。
哎，那么这个女海妖她以什么手段来害别人呢，可以说这个手段呢是让你心甘情愿的上套，
是吧，
哎，这样咱们留一悬念，下节回来接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那么说这个女海妖这种美人鱼怎么去害人呢，让你心甘情愿的投怀入抱。什么样呢，她在海上能唱歌，歌声非常之美妙，据说她的歌声啊就可以迷惑住那些个水手啊船夫啊，让他们都已经失神了。
哦，
这个人都在迷离状态了，然后这个时候这船就直接咣触礁，然后船毁人亡、
嗯、
他用这种方法去害别人，
歌声啊，
哎，那么一个女性外貌出现的这个赛人呢，而且不光歌声好听，据说是美貌天下罕有，就长得极其漂亮，就是仙儿一样、
嗯、
不应该是人类这个东西，人世间的美人了。
嗯，
那么单凭美貌，比如在海上远远的看到一个女人在那儿又唱着歌，再一看漂亮、
嗯嗯、
也可以凭美貌让水手这个船触礁。哎，
哇塞，
并且呢他们会把这个水手呢作为盘中餐，你触礁之后你的尸体
他会吃了，
呱唧呱唧他就吃了。
哦，
哎，所以你看美人鱼还是比较可怕的。
嗯，
对吧，并且呢说这个美人鱼啊，这种海妖呢是人面鱼身。
嗯，
这就是咱们形象的这个熟知的，或者说童话里边那个美人鱼的形象了。
嗯，
他一身呢兼具什么呢？其实他在神话当中是一种比喻，比喻的是什么呀？虚荣、诱惑、欺骗、美丽、陷阱。
哦，
啊，他把这个当成是一种比喻。
他一唱歌，作为水手的我正在开船，说连连爱爱真真。
啊，他一唱歌，王小宁正在蹬着鸭子船，远处看着一个海妖唱歌，海妖一看蹬着鸭子船都不爱理你，钻水里走了。
哎呀，
哦，您那是北海啊。这是说的他的这种这个比喻。
嗯，
所以呢，他就在宗教里边就当成了一个什么呢？就劝人要禁欲。
哦，
啊，或者劝人呢一定要这个洁身自好的这么一个反面的教材，
控制自己内心的欲望。
对，出现了这个海妖，并且在教堂里面就有这个所谓的赛人的这个纹饰，
嗯，
一般都在狼主之间出现。那么为了对称，啊，为了对称呢，就分别雕出了男性和女性赛人。就以前这海妖呢都是女海妖，
嗯，
后来呢又雕成了男海妖，
嗯，
这就好比是咱们中国也一样，中国有个西王母，对吧？太孤单了，陪老头吧，东王公，西王母。咱家里边供一灶王爷，太孤单了，配个灶王奶奶吧。
啊，
且因为她是一个女海妖，对称，又出了一个男海妖。
哦，
这是咱说的赛人海妖，这是美人鱼的形象。但是这个物种可并不像童话描写的这么唯美，它是一个害人的妖怪，
它是邪恶的。
哎，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看十七世纪来中国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
嗯，
咱们以前说过这个传教士，
嗯，
对吧？南怀仁来到咱们中国之后啊，用这个汉语就出过一部叫做《鲲鱼图书》。
嗯，
出过这么一部书，就提到过一种鱼叫西楞鱼，楞就是那个楞娃那个楞，二浪的那楞啊，叫西楞鱼。他怎么说呢？说大东洋海产鱼名西楞，上半身如男女形，下半身则鱼尾。
哇，
你看又是一个标准的美人鱼的形象。但他后边记载了其骨入药用，他这鱼骨头鱼刺可以当药材
啊。
女鱼则更效止血，这个母鱼的骨头呢止血更有效，治一切内伤淤损等症。
哦，
哎，他说到这东西啊是能够治病的。
嗯，
那么南怀仁呢学贯中西，在康熙年间的时候呢掌管的是咱们都非常有名的叫钦天监。
嗯，
哎，掌管这个部门，主持的是天文历法的一个修订。
嗯，
那么西楞呢应该是来自于拉丁语的音译，在他这个鲲鱼图说里边呢啊，这样怪异的外国名字呀可以说并不显见，因为很多都是直接音译过来的。所以你看后来呢在这个本草纲目里边据说也记载了说这个西楞鱼有这个治病的是个药材的这么一个疗效，
就李时珍都知道了。
哎，对，所以你看这鱼呢，但是这个鱼现在咱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只能通过这个文字描述啊，这个鱼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鱼。但是啊，再又说到一个不能不提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到这个《山海经》，其实以前呢是有图的。
哦，
历史记载《山海经》原本呢是图文并茂的
啊，
说至少在这个魏晋时期啊，《山海经》还是有配图的
啊。
比如说这个陶渊明有首诗叫做《刘观山海图》，你看里边《刘观山海图》，就说明《山海经》是配图的这么一个佐证
啊。
那换句话说呢，以前《山海经》是有图有真相的。
哦，
对吧？那个怪物到底长什么样呢？可以一目了然。那么后来发展什么样呢？就后来《山海经》这个图像啊就失传了。所以如今咱们看到的呢基本《山海经》都是明清时期的课本。
嗯，
所以现在保留的基本都是文字，即便是咱们现在看到《山海经》有配图的，也是后人根据这个文字给他想象出来的一个图。
对，
就不是《山海经》原本的那个图了。
对，比较好像是有名气的就是明朝有一个人画过一版，然后清朝还有人画过一版，也就是这两版了。
嗯，
失传之后了都。
对，所以你看现在就是说咱们只能去想象这个怪物到底什么样，并不是古人他们心中的那个怪物的形象了。
是，
哎，然后呢说到这个美人鱼啊，咱刚才说的博物志记载了说大禹治水的时候，这水里钻出一个鱼来，对吧？说我是这个河精，然后献出一个治水图来，对吧？他是非常有功的。那么这个说给他献图的刚才说是河伯，对吧？
对，
这河伯咱说娶妻是糟践民间的这些个女孩，但真实的情况下呢，其实河伯是有妻子的。在这个《楚辞·天问》当中就写到了，是什么呢？《楚辞·天问》当中写到有一个人不地道
啊，
这人大伙都知道谁呀？羿，射太阳的后羿。
哦，
哎， 说呢这个羿呢是射伤了河伯
啊，
然后呢霸占了河伯之妻，等于这河伯原本是有媳妇儿的，
嗯，
被这后羿啊拿剑给射伤了，
嗯，
所以呢把他媳妇儿霸占了。那么如此这么一看的话呢，接上后边咱说那史记当中记载的西门豹治邺啊，在那个地方惩治这个巫婆，其实啊如果说罪魁祸首倒根的话呢，得
后羿是吧，
你要不抢人媳妇儿呢，河伯跟他媳妇儿呢在水里边踏踏实过日子。
好好，
也有这种传闻说什么呢，说这个河伯的媳妇儿是谁呢，说洛神就是河伯的媳妇儿。
哦，对呀，
哎，他把他给抢占之后，河伯一个人孤苦伶仃，然后受了七十大辱，戴了绿帽子，又中了一箭，
啊，
所以实在气不过，那横的我惹不起，怂的我还惹不起吗？
啊，
好，我就年年泛滥，然后呢就专门糟践老百姓，让老百姓把这个漂亮姑娘献给我，我还年年换媳妇儿，就形成这么一个可以说连起来的
一个
成体系的一个神话的故事。
没想到河伯还是个伤心人呢。
哎，对，
嗯，哎，今天关于美人鱼，阿龙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内容，没想到美人鱼。古今中外这么多说法啊，
对，
那相信也是拓宽了大家的视野，有兴趣的朋友还可以继续对研究其他的资料。今天呢感谢阿龙给我们带来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啦。
这个大院的里面。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就在这个地球的上面。